性别不只关于男人跟女人，
性别是流动的界限，
交织的关系，
你我的日常。
欢迎收听
不只是女性主义。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女学会及静好听共同制作播出的节目不只是女性主义，我是主持人李佩文。如果听众朋友们对第一季还有印象的话，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跟世新大学的陈一倩教授从法律的观点来对谈跨性别者的相关权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同样要探讨的是跨性别的主题，甚至是跟变性跟人妖的研究有相关。不过这一次我们要从一个语义学的观点来观察台湾历史上的新闻跟传播文本。所谓的语义学，它的义呢，听众朋友可能不是太熟悉，它是艺术的义。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头会谈谈什么是语义学研究，它听起来好像很深奥很学术，但是语义学的研究其实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静宜大学大众传播系的特聘教授王孝勇老师来跟我们谈谈他从语义学的角度怎么样来观察这些重要而有趣的研究发现。我们来欢迎孝勇。
谢谢佩文的邀请，然后谢谢有这个机会能够跟大家来在这个空中当中来聊一下。
今年五月底的时候，台湾有出现第一个跨性别男性免诉换证的高等法院案例的这个判决的胜诉，有许多人对于免诉换证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跟讨论，然后我就想问问校友，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事件你有什么样子的看法？
佩文说的没有错，今年我们出现了跨男的这个判例是通过的胜诉的了。那么但是其实如果要谈这个免诉换证，因为免诉换证大概是跨性别研究或跨性别社会运动当中这几年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那么台湾在第一例应该是2021年9月23号是小一的案例，那小一她是一个跨女，所以大概从小一之后这几年我们其实陆陆续续会看到台湾主要是半蒙在打类似的这个官司。那我自己呢对于这个议题的关注大概是从社群媒体上看到的，我做相关的研究，然后我对于这个免诉换证的一些理解跟自己的态度跟立场，我以为我会有很多同温层，但后来发现有一次是突然发现说 Twitter 或者是说男同志的这个网络论坛内部，每次在有类似新闻的时候，那个负面的声浪都大到让我突然吓一跳。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是真的是蛮惊讶蛮惊吓的。那我自己会觉得说，大概对于免手术换证的反对负面的批判的声音，一部分是来自的是社会大众，那另外一部分可能来自的是 LGBT 内部自己人了，只是我不确定这个内部自己人对于这件事情的反弹反动跟不赞成他的力道有多大，人数有多大，我不确定。我只是会觉得说，其实我们在看待这个免诉换证所引发的负面的评论的时候或负面的回应的时候，其实这些回应跟这些语言我们并不陌生，因为在过去的同婚修法的这个两年多的期间当中，这些说法其实也层出不穷的会出现，而且很多说法是欠缺理性基础的了。所以我自己会想的是说，本来我们都很觉得说沟通啊是重要的，社会议题当中大家可以彼此的在不同立场当中寻求共识，寻求对话的机会。可是特别是像从同婚到免诉换证，我就开始有点反思说，其实有一些议题真的是无法沟通的，无法达成共识的，这恐怕才是社会的常态，或这恐怕才是民主的吊诡所在。所以对我来说，作为一个研究者，如果一个议题它涉涉人权，那它被视为是当代很重要的关键议题的话，我觉得那个法律政治上面的改革它必须仰赖政治当权者的智慧。那只是我在跨性别的免手术换证议题当中，目前我觉得我们还没有看到很明确的政治当局愿意对这个议题多付出更多的关心。
是有点遗憾哦。刚才校勇有提到说，其实在免诉换证的这个议题上，其实也听到很多同温层甚至是我们所谓的性少数的自己人有这种反对的声音。那我也想要回过头来问问看校勇，你那时候在观察到媒体的报道说，或者是你自己的社群媒体上看到的所谓的同温层，他们为什么会反对啊？他们提出来的反对的原因会是什么？
我大概有看到一个比较大的说法，会觉得说那 你要当女的你就去变性就好了啊，为什么你不变性你就可以觉得你是男儿身，但你可以宣称自己是女的？
嗯哼，就是很直观的 去评论这样子
是是是。那而且这个说法在现在的女性主义阵营其实也相当多时候会出现，包括 J.K. Rowling 大家应该都认识她了，因为奥运音乐林玉婷的这个事件嘛，就发现说其实对于一些她标榜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的人来说，她会觉得说、你今天如果你是一个生理男，你没有变性，然后法律上面就认可你可以自我宣称自我认同你是女的话，你要跟我们共用一个淋浴间，共用一个公共空间，那你会不会对我侵犯啊？就会有这种莫名其妙的说法出现。但大家都没有想到说，其实如果他是一个对于这种隐私的侵犯，一种性犯罪，那跟他是不是跨性别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是，
对。
那我觉得慢慢可以了解说，哦，原来其实这种社会大众的观点可能跟一些某一些我们自己所谓的 LGBTQ 的社群里头，内部的社群里头的一些想法其实还是有重叠的地方。我觉得今天的节目就是校勇待会会用一个很不一样的观点来跟我们探讨跨性别的这个主题，希望也能够回应到我们最前面问的这个问题。所以我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想要来问问校勇，你怎么会想要透过语义批评的理论跟这个分析方法来研究跨性别或者是变性这样子的叙事文本？那你觉得这样子的研究取径跟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比如说跟法律相关啊跟社会学相关的这种研究取径有什么不同？
这个问题其实蛮难的，因为语义学它其实对于台湾的学者来说可能比较陌生了，可是它其实在2500年希腊城邦的政治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那我们今天会觉得说像辩论像演讲像政治沟通等等的，它寻求一种理性论辩的机会，这个大概就是广义的语义的出现的平台，所以它跟民主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如果是在一个集权社会，我们是不可能期待人们会有批判省思的能力的。确实我们在做语义研究的时候，我们经常需要去论述的是我跟社会学有什么不同。我会这样子觉得，社会学的分析它大概比较着重的是社会具观整体性的真实性的面向，可是语义学呢，它很常会看待的是一个发言者他的第一人称如何说自己，而这个如何说自己的过程它很可能并不符合我们所理解的事实，或它可能有些前后矛盾。可是这些不符合事实这些前后矛盾它更是有很多值得玩味的研究亮点在其中，包含了我做的跨性别研究。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说我的研究对象他就觉得说我就是女的啊，虽然我是生理男，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第一人称他对于性别性身份的界定跟坊间的这种生物决定论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他在不同时期当中会有他的特色跟亮点。所以我想从语义学的观点，我们可能会更强调的是文本本身它的研究价值。没有错，它一定是在社会场域当中的彼此互相影响互相交织互相镶嵌，可是我们可能会先从文本出发，无论这个文本是一个第一人称的叙事或者是新闻媒体的报道角度报道框架，这个会是语义学比较偏重的研究的侧重的焦点。
非常有意思。好，那我就想要问问校勇，你会觉得这几年的新闻媒体上是怎么样去探讨跨性别的故事，它的叙事风格又是怎样？
除了我刚才讲到我对社群媒体的观察就突然惊讶到说原来仇恨的言论这么多之外，主流媒体这几年对于跨性别的报道确实跟我的历史研究当中展现出不一样的点。我们会看到尼菲亚拿到冠军的这种比较正面的有启发性的娱乐性的报道，那但是呢如果免诉换证是现在跨性别的圈子或者是跨性别社会倡议当中重要的一环，我也必须说的是其实主流的媒体在对这种比较严肃议题的讨论跟关注是几乎没有，非常非常的欠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比较多的是综艺化娱乐化的报道方式，但是我们会期待有更多更多比较严肃的法政制度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讨论啦。
的确，就是我们这几年的这个主流媒体你大概要从新闻媒体上面看到一些刚才校勇所谓的比较严肃的这种议题的报道其实是不太容易的。但是您刚才所提到这些可能跟跨性别者相关的权益的一些案件的报道，老实说在一般的主流媒体真的看不见。
对，不过我可以补充一下，我也不是要完全负面的批判媒体的表现，因为确实我想这种娱乐化正面化这种励志性的报道它的 的出现在现在也算是难能可贵了，它也有一些社会教育意义在。因为在我的研究当中发现的是，在50年代、70年代、80年代，跨性别在公共媒体当中被再现的方式，很大部分是跟社会犯罪新闻结合在一起的，或者是跟精神疾病某种癖好结合在一起，那那个很明显就是一种负面的标签。那所以我想，如果今天我们看到比较多正面乐观，即便它是娱乐化的报道，那如果我们把时间点拉长，它也确实，你可以讲的是主流媒体在性别的议题当中确实是有一些进步的啦。
那前面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现在就进入校勇的一些很重要的研究。我看到你的研究当中有一个关于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1950年代台湾的一个叫谢坚顺的事件。那谢坚顺是台湾第一位接受性别重置手术的人，媒体当时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度非常的高。可不可以请校勇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谢坚顺这个人是谁，他当时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谢坚顺的这个事件大概是我这几年开始做的第一个跨性别研究。那会关注到他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原因跟脉络，我先讲一下他是谁。他其实当时候在50年代，他是随着国共内战，所以他原先是国民党的陆军军官，那后来因为随着国民党战败之后到台湾来，那他在1950年代从军的时候，他作为一个陆军中士，他有一段期间他就一直不停的腹痛，会有血尿血便，所以就就医嘛，就在军中的医院就诊。这个状况呢就被当时的军医诊断说他好像是雌雄同体，当时候的名字是这样叫雌雄同体，雌雄同体现在是文学用语嘛，兼性人或者是阴阳人，大概是可能大家比较常听的用语这样。那这个雌雄同体是什么状态呢？就是当时候的医生就怀疑他，虽然他是有生理男的外观跟生理男的生殖器官，但是怀疑他的体内有一个女性的功能，他有卵巢，而且那个卵巢有一边是会运作的，所以当时那个血尿腹痛被视为他是月经来了。可是他没有女性的生殖器官，所以他的那个东西要怎么排就变成他用血尿的方式泄出来。那当时候因为这个案例实在是太特殊了，在医疗上面台湾也没有相关的案例，军医就怀疑他天生雌雄同体，所以就开始对他做诊断。那他第一次跟第二次是白挨了两刀，那个叫腹部探勘术，切开他的肚子看他是不是天生真的就是有卵巢子宫在运作。后来证实好像有，但是我说的后来证实是我们从媒体报道所看到的，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医疗的证据可以来去认识这个事件的真实性。那媒体就说 OK， 第一刀第二刀腹部探勘术证实他天生雌雄同体，那怎么办？所以第三刀呢，那个是阴茎切除术。那有点有趣的点是谢坚顺在这个第三次手术，就是他要被切掉阴茎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手术嘛，因为他是不可逆的。那在这个手术之前，国家的整个军医体制就已经决定要把他变性成女生，所以他是被变性的。
为什么要把他变成女生？我的意思是说，他明明是雌雄同体，有这个器官也有那个器官，那到底是谁决定说要把其中的一种器官给去掉？
好，其实我们不知道是谁耶，主要就是当时候的医疗体制，这个可能跟当时候西方社会的状况是有点关系的。我等一下可以来补充一下这一点。那有点有趣的点是谢坚顺自己本人他并不知道自己要被变成女生，可是第三次手术的这个过程是非得告诉他了，所以医生就说 OK， 我们其实早就决定你要被变成女生了。所以媒体相关的报道就开始形容他的外观，说他长得非常美丽，然后皮肤非常的白，樱桃小口，简直就是病态的林黛玉这样，就开始描述他说 OK， 你看你长得这么美，所以变成女生也是刚好而已啦，好，你天生丽质。那第三次手术告诉他的时候，谢坚顺当时候的媒体报道他说了四个字，他说我不愿意。所以他其实跟现在寻求变性的跨性者是完全不同的，他是被变性，而且他是并不愿意的。那但是呢，当时候他旁边这些军医就一直不停的劝他，怎么劝他？他说：“哇，你简直是中华民国的第一个这样子的案例。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手术成功了，你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太重要、太重要的事情了。这个就是我当时候研究他的一个批判的亮点。那第四次，就第三次被变性完之后，他是非常非常的沮丧。”讲现在讲的忧郁症、躁郁症，可能某种程度契合他当时的心情，他就是非常非常昏暗的状态，也不愿意见人。 加上身体还没有康复，因为当时候的手术不像现在男变女一阶两阶就可以做完了，一次就可以到位，当时不是，他第四次叫阴道扩张术，做完这四次大手术之后断断续续前前后后做了至少九次的修复，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手术是没有办法用今天的眼光来想象，但是我们当时候媒体的报道，因为它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新闻事件，当时候的媒体报道会认为说这个手术极为成功，而且会认为说台湾借由谢坚顺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先进的医疗科技，因为当时候动这个手术的所有的医生没有借助西方的相关的医生跟知识，全部都是台湾本土的精英的医生操刀的。
是，所以刚才像我说的这个谢坚顺的故事，您刚才一直强调说在媒体报道里面他是被变性，
对，
那你强调的这个被变性其实是从他的叙事当中，从哪一个点当中您认为他是被变性？就是他说的那个我不愿意吗？还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线索？
很明确的点是说，因为谢坚顺在1950年代的时候，他没有一个写自传的机会，他也没有办法跟媒体上面要求说我要做专访，我要做一个独家报道，没有。而且当时是所谓的报禁的年代，整个报纸的纸张只有2张跟3张。可是即便只有这么小的报道篇幅，谢坚顺当时透过连载的方式，他有纯净新闻的报道，甚至有报纸的专栏连载他的故事长达一段非常长的时间，所以他得到了非常非常大的新闻关注点。可是多半这些关注点是别人对他的报道跟别人对他的框架，他的第一人称的叙事是非常非常少的。另外一个点是说，国家为什么选择他来做一个这个变性手术，有一个很重要的脉络是，当时候在1950年代的时候，谢坚顺被变性的年代大概从1953年到1954年这段期间，他跟我们现在所知的西方第一位成功变性手术的世界名人，他叫做 Christina Jorgensen， 他是一个美国大兵，从男变女，所以他在二战时期当中是上战场去杀敌的。可是后来因为二战结束，他回到美国，他有写自传，他的自传说啊，经历了这一遭，我觉得我的下半生要诚实的勇敢的面对自己，所以他就到丹麦去做了变性手术，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了。然后他后来变性完之后，他回到美国之后成为了名人，他出片，然后去做一些演艺事业的发展跟经营，但他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得到合法的婚姻，因为当时候的美国社会，即便他变成女生了，可是他不是原生生理女，所以他就没有得到合法婚姻的机会。这样，那么因为 Christina Jorgensen 当时太出名了，所以台湾出现了谢坚顺这个案例，疑似天生雌雄同体的状态。那如果我们可以透过医疗手术把他变成女生的话，台湾透过谢坚顺的案例几乎跟美国是站上世界之巅的这种世界医疗先进的形象。而当时是国共嘛，国民党战败了，所以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政府会觉得说，如果我们今天自由中国能够因为谢坚顺的案例得到世界能见度的话，它基本上我们会跟西方的人权价值观更站在一起，而且我们可能是世界第一。对比赤色中国这个中国共产党中国大陆的政权，它就更容易被打造成为是 OK， 你是不尊重人权的，你是没有医疗先进性的等等一系列负面的价值观。所以导致谢坚顺这个事件在1950年代，我们会说这个你到底是不是雌雄同体，你要不要变性，它是你个人的决定，个人的认同，现在的眼光是这样。可是当时谢坚顺是完全没有个人自觉的空间跟状态的，他就是被国家整体被绑架被收编成为一个大外宣的素材。
如果综合那整个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就好像是你在研究里面提到的所谓的跨性别国家主义，
对，
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是，没错。当时候我是用跨性别国家主义这个词来描绘整个社会在当时候政府为什么需要谢坚顺，整个的国家体制跟军队的医疗体制为什么要支持他，而且他被变性之后，你知道当时候的报纸甚至说他的那些军队同侪好朋友都说，哇好棒哦，你变成一个大兵变小姐，那以后我可以追求你了，或者是说国家甚至国防部出资给他买旗袍等等的，那把它当成一个正面对待的形象，不是媒体负面标签化猎奇的对象。所以我当时候非常非常觉得惊讶跟值得做一个研究的点是说，我借用了这个性别国家主义的概念，因为谢坚顺在跨性别研究当中，所以我后来把它改名叫跨性别国家主义。那么这个概念来自的是 Jasper Poor， 就是他是一个美国学者的这个 Homo Nationalism 的研究，就是同志国家主义的研究。那 Poor 的研究他是以以色列当作范本的，他 告诉大家的一个点，就简单来说，他说以色列为什么一直不停的强调自己是性别平等，而且以色列性别平等这件事情，在我的教学跟研究案例当中，在1998年他们曾经推派一个全变性的跨女叫做 Dana International 代表以色列参加欧洲歌唱大赛叫做 Eurovision， 得到了 Queen， 得到了冠军。所以你会发现说以色列它其实就是长期以来在透过标榜自己国家是尊重性少数人权，包含同志跨性别，然后尊重 LGBT 这种形象，来跟西方列强的进步价值观站在一起。那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他是要去对比周遭跟他敌对的阿拉伯世界的国家，你们的落后，因为在你们的国家你们是厌女的，你是恐同的，所以呢我以色列是进步的，是先进的，所以我来占领你，我来屯垦你，这个只是我解救女性解救妇女解救同志的一种做法而已，他的目的是这样。所以在同志国家主义或者是我后来在所谓的跨性别国家主义得到的一个研究启发是，我们必须很仔细的很谨慎的面对到一个国家体制，当他告诉全世界或告诉他的国民他是尊重性别平等的时候，他到底是真心的还是假意的，或者是说他到底有几分的真心。他很可能推动同婚推动跨性别权益，确实某一些人因此而受惠，可是很有可能只是你 fitting 在他的宣传需求而已。所以某一个时空转换了，当你不再是对这个国家的这种宣传有帮助的时候，他恐怕也不见得会再次的展现出他这种性别平等的这种性别友善态度。
嗯，我觉得这个概念真的非常棒，就是他如果放在我们目前的这个社会当中，我觉得可以对我们当前的这个应该说政府的性别平等政策有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就是我们到底是拿它来做宣传的，还是其实我们是真正的在意人权这件事情。所以从谢坚顺的这个例子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会看到因为他也许费电这个国家主义，所以他当时是被非常正面的来报道跟宣传，可是相较之下您的另外一个研究是关于人妖曾秋黄，他也是在1950年代哦，那他当时又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故事，跟他的被报道的一个方向又是如何？
好，这个人妖曾秋黄的研究是我即将要发表的研究，可能听众在听的时候差不多这个时期就要问世了。那不是我说他是人妖的，他叫曾秋黄，那谁说他是人妖是媒体的冠名，因为当时还没有所谓的东南亚人妖秀啦，所以人妖他是当时媒体创造出来的一个 term 来描述他的不伦不类不三不四不男不女的状态。那曾秋黄呢，按照媒体的报道，他的时间点跟谢坚顺差不多是同期，他大概被媒体的报道是1948年到1957年左右，那谢坚顺是1953到1959，所以时间点是非常接近的。那我为什么会做人妖曾秋黄的研究，是因为我在做谢坚顺或者说在做1950年代的跨性别的资料搜集的时候，我突然发现1950年代台湾的媒体是一个精神分裂的状态也就是谢坚顺他是被高度正面对待的一个个案，可是跟他当然是不一样的这种状态，但是广义都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跨性别。那曾秋黄却是一个完全被负面标签剑刺的对象。那曾秋黄是一个生理男，他曾经结过婚，就是跟女性结过婚生了孩子，但是呢他又扮成女装连嫁两夫，骗人家男人骗财又骗色这样。那媒体的报道大概累积了七波的高潮，那这七波一刚开始当然是因为他偷窃所以被抓，那就是一个窃盗犯，但是呢后来警察跟媒体就发现说，哇，他不只是一般的窃盗犯，因为他居然会扮女装行窃，然后还欺骗男人的感情，所以后来他就一直的，只要他一出现，他可能不是真的是扮女装窃盗，这个是曾经他有做过的事，可他曾经落网是因为他偷了人家脚踏车，他偷了鸡，或他扮成鬼去偷那个老太太的钱，这样这些都跟他的性别或性状态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都一定会被冠名叫做人妖，来强调他的不男不女的状态了。所以有点有趣的点是，你知道当时媒体在面对人妖曾秋黄这一号人物的时候觉得头痛到不行，不只是媒体头痛到不行，因为过去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子一个新闻人物出现，大家觉得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那另外一个点是，哇，警察到底要把他关到男监还是女监，这个在每一波的报道都会出现，你知道这个议题其实也正是现在很多跨性别相关的这个社会案件的时候大家会讨论到的一个点啦，就这个公共空间的性别二分法到底该如何的被对待。
是，哇，好精彩哦。所以所谓的人妖曾秋皇，当时你从他的报道的文本当中应该没有看到他是变性者吧？
对，他说过，因为他跟谢建顺的时间点是叠合的，那因为谢建顺后来成功了，而且变成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吧，那所以人妖曾秋皇他在报道当中他有曾经跟媒体说，我希望自己未来有一天能够成为一个健全的女人。那什么叫健全的女人？其实因为谢建顺的案例在前，所以你知道当时候的主流媒体跟我们的国民党政府还有当时候的医疗体系说，宣称谢建顺的这个案例，你从男变女之后你未来可以怀孕生孩子，当时候强调健全女人是这回事，所以变性手术在当时简直是一个魔法，
神乎其技。
对，神乎其技，现在都不可能，居然可以
生小孩。
对，现在不可能做到的，可是当时候人们强调谢娟生她未来是可以怀孕的。那曾秋皇也可能是读了相关的报道，会觉得说我希望未来也能够变成一个健全的女人，这样成为一个真正一个好妻母嘛，一个良家妇女。我不是那么确定。
是，但是就当时而言，她应该就是广义的来看，她算是一个跨性别者嘛，虽然她的这个行为上可能会是我们所谓的变装癖，现在所说的。
对，如果就我的角度，它比较接近的是那个叫 transvestite， 就是所谓的变装癖，有人翻成叫反串衣服，我想都是哈。那大概是这样，就是他是生理男，那他的个人认同，因为当时候其实没有什么机会对他做专访，所以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他的认同到底是认同自己是什么样的性别属性，但是因为他确实有一些行为是透过扮成女装的方式达到追求性，因为他会扮成女装去约炮，然后他当过兵，在军队里面他也扮成女装，那很多那些同才就假贺道谢伯，后来反而是他营生的一个管道跟方式，所以他会扮成女装，扮成异性的角色来去满足自己的性，甚至是得到金钱上面的一些经济的需求，所以他不是全时 full time 用女性角色存在，他比较是我有需求了，或者是我今天觉得说我自己比较偏向这个属性的时候，我才去做这个扮装，所以他确实比较接近的是那个反串衣服或者是异装癖的角色。
所以曾秋皇感觉，如果从他的这个叙事跟文本里面来看，感觉他是一个非常流动的个体，在性别的层面上或许啦，我自己的诠释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从刚才校长所说的，你搜集到的资料，你观看到的，我觉得非常特殊的点是在过去那个年代，即便曾秋皇他做的那些事情我们现在看起来像是非常负面的，这些事情负面的报道可能跟他的性别认同跟他的性的这个倾向或状态没有直接的关联，可是当时的媒体是这样子不断的用负面的这种人妖的标签来框架他。
对，可以这样讲，而且刚刚佩文讲的流动性其实相当有趣，因为我们现在从性别平等的概念来讲流动性，我们多半会说这个认同本身是流动的，可是曾秋皇的案例特别的点，在1950年代不仅是他自己说，连媒体报道也经常强调他的流动是他可以是生理男也可以是生理女，甚至他会随着季节而变化，所以他的性本身性身份本身就是一种民间典故叫恶行，李阳曾经有写过，就是月圆月缺他就变成变男变女，这个
恶行是什么，哪两个字，
是一二的二然后形状的形，
在
二行李阳的书有写到这种状况，这是民间传说的一种怪物吧，不是正规的角色，所以曾秋皇的案例是如同我刚刚强调他自己也会强调说，哎，我今天比较偏女生我就变成女生了，他不只是认同的流动，他的生理属性也会流动的，所以我们会说为什么语义研究是重要的，因为他完全不符合科学事实，但是那个是这个主体或当时候的媒体框架他的方式，透过文字的展示，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哦，因为我一直都认为科学的事实老实说都是缓慢的在进行当中，我们科学的事实是没有办法追上真正的这种人类的多变跟人类的复杂性。我再来问问校勇的另外一个就是近期发表的研究，也就是真的故事，这个真的故事呢，它应该算是台湾的第一本跨性别或者是变性者的自传吧。
对，是。
那到底真是谁啊？
他是一个1980年代的人，所以他小时候应该耳闻过 曾秋煌或谢坚顺，但是不可考了。那曾他的本名叫做江地发，他是一个生理男，他是在1980年代他自己出柜，我们现在说他是台湾第一个出柜的跨性者。我想的出柜，我讲的意思是他让公众，让全世界知道有我这一号人的存在，叫做公众出柜。那他当时为什么要出柜呢？因为当时1980年代台湾还没有变性手术合法化这件事情，我们是1988年才有第一次的变性手术，被行政命令的方式得到了某种合法的慰藉。那真他是在1980年代的早期，可是他从小是活在一种灵魂装错身体的状态，他是生理男，但是他一直就觉得说，我就是女的，我就是一个女的，所以我不是男的，阴茎长在我身上反而是我的缺陷，他是这样说的。而且他说，像我的皮肤很细很白，那我天生的声音就非常的细致，我甚至没有喉结，他甚至还说我天生就有乳房，这些东西都是他用来自我证成我其实就是女生，我不是男生的一个主要的一些资源一些说法。但是他有点有趣，他曾经读过美国学校，他在美国学校当中当然交了男朋友，对方把他当成女生看待。可是真在高中读美国学校的时期，他没有办法接受对方把他当女生看待就好了，因为他觉得，那我毕竟没有办法跟你在一起，我没有办法为你生孩子，我没有办法成为良家妇女，成为贤妻良妇啊。所以他在当时候，他觉得这个感情他等于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你把我当成女孩，可是我就是一个男的。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他是矛盾的？他既然觉得自己天生就是女生，可是在面对他心爱的对象的时候，他又时时刻刻的回到他是生理男这件事情对他的一种限制。这样，这个是当时候在80年代，所以他非常非常的想要变性。1950年代因为谢坚顺被变性成功了，虽然做了4到9次，所以台湾当时候到80年代，我们确实在医疗科技上面，我们可以说我们是可以做变性手术的，我们有相关的技术，只是没有变性手术合法化，所以没有一个公立医院敢帮甄做手术。他原先叫江地发，后来改名叫江佩甄，所以现在我们都说他叫甄，因为他的自传叫做甄的故事，珍惜的甄。那所以80年代呢，他接受媒体的访问，因为他实在活得太痛苦了，他觉得如果我没有办法变性的话，我的人生就死了就算了，所以他觉得我必须一定要变性，可是国家又不帮我变性，所以他就接受联合报记者的专访，然后娓娓道来他自己从小到大的这种性别困境的故事，那么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跟同情。所以值得关注的点是，他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性别多数者，他是一个性别少数者。那他也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跨性别，因为他就是活在不同的灵魂装错身体，他就是很明显的一个 transsexual 或 transgender。 可是当时候他要透过手术的方式才能够岁月，这样不像今天很多跨性别的朋友可能就觉得说，我就是 in between 就好了，我不见得要变性。可是真当时的时候，他觉得我要变性才能够真的当成一个正点的良家妇女，所以他接受媒体的专访基本上是希望引发社会对他的同情。那确实他成功了，他引发社会的同情。所以我刚说有趣的点是，社会主流当时候并没有像对曾秋煌一样坚持他。
为什么？
因为真他非常非常的想要往主流价值观做靠拢，在他的叙事当中他是非常恐同的，他完全不愿意跟同性恋扯在一起，所以他没有办法接受我今天男生的身体跟一个男生的身体在一起，虽然你把我当女生，所以他是非常恐同的。另外一个，他是非常非常异性恋的，他就希望有朝一日我要成为一个良家妇女，所以他得到社会的同情的可能性是存在，而且他确实成功了。大家觉得说你好可怜哦，从小到大就活在这种灵魂错置的状态，然后你非常非常的努力往上想要去改善自己的这种状态，所以你想做变性手术。他是透过这种方式得到社会的同情。
哇，我觉得我今天实在太受启发了，就是从这三位的故事当中，其实我慢慢的可以稍微整理出，从那个校勇提供的这么丰富的脉络当中，我听到的是，如果我今天身为是一个性少数，即便我可能是 LGBTQ and plus 这些人，但是不代表我根深蒂固，或者是我愿意接纳，或者是我心中所想的这一些价值观其实是倾向这一些性少数的，很有可能是 我的认同或者是我的身体我的各方面是这样，但是我的观念我的价值观其实是倾向于另外一边，有可能是所谓的异性恋中心或者是主流的这些价值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细致的观察跟研究、欸
嗯、哼。
那我们最后呢，虽然故事非常精彩，但是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最后我还想要问问赵王说，我们今天的这些故事的讨论，不晓得最后你有没有想要针对这个跨性别的主题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个对话，也希望说听众朋友可以从我们今天的这一集节目当中带走的。
我自己在做跨性别研究的时候，大概有几点是一直萦绕于心的了。第一个，当然我们在做历史资料的回看，它的目的是要对线下有更深的启发。所以其实当我在做这个跨性别国家主义的研究的时候，就是LGBTQ+ 我们这些社群的朋友们，包括我自己，如何的面对我们跟政治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对免诉换证或者是已经通过的同婚，那相关的性别倡议，它没有办法当成永远的反对者，因为你必须跟政治对话，因为你的目标是法律政治的改革或政策上面的改革，免诉换证也是。所以在跟政治对话的过程当中，如何的避免被全然收编丧失政治意识，我觉得是我在研究当中一直试图要提醒自己的点。那第二个点是，我们好像觉得台湾达到某种程度的性别平等，因为我们是所谓的亚洲第一个同婚合法化的国家，但是呢，许多的论述，许多的社会关心，甚至媒体报道好像就打住在此。但我们其实忘记掉了，其实在这个广义的性别议题当中，其实不只是同婚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在同婚之外还有相当多的议题值得关注。甚至我可以这样讲，其实在西方的特定一些国家当中，同婚跟跨性别的这个免诉换证或相关的一些制度配套的修正修改，它的时间多半是携手并进的，它不会有太大的时间的落差。可是台湾在同婚通过之后，仿佛我们的社会不太有持续的这个动力，或媒体不太有持续的这个关心来去关心到跨性别的议题。所以我们在同婚跟跨性别议题或者是广义更重要更多元的 LGBT 议题当中，我们的那个时间的落差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省思的点。那还有另外一个点是，多半人们会说这个 LGBT 或同婚或者是性别平等是一个西方的概念，但其实并不是的。在1950年代或者是真的故事发生在1980年代的这个时间点当中，它都是台湾在地的案例。而且重要的点是，在这个时期我们可能会说它不像21世纪这么进步，但事实上并不是。在那个时期当中展现出来的性别图像是，跨性别它有机会，或广义的跨性别它有机会得到社会同情，得到国家主义的收编，得到大家正面以对的眼光。可是同志至少在80年代到真的故事，它都是被社会践斥的对象，因为他无法被收编，他不需要做性别重建手术，他没有办法被回归在性别二分法之内。所以你会发现的是，回看历史是相当有趣的。那我们在学术研究上说这个叫系谱学，可是我们今天不需要讲太多学术的用语，就是回看历史它可以帮助我们挑战我们现在很多想当然而的惯性思考。那我要讲的点是说，认识台湾的在地脉络，挖掘更多丰富有趣的这个跨性别的议题或者是广义的 LGBT 的议题，它让我们知道其实性别平等绝对不是只是西方的事情，它其实是台湾很在地很在地的社会关怀。
太棒了，今天谢谢校勇的分享，
谢谢大家。
跟教授聊性别，
今天的听众问答，我们收到这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我想他问的这个问题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我们在教室里头常常会收到学生有这样子的提问。听众朋友想问的是，想听听教授们聊聊对于免诉换证的想法，也想要知道教授们对于跨男或跨女士回归到二元性别框架这一类言论的想法。校勇你怎么看？
这题超级难的，我在我的研究当中也有回应到这一题，只是因为在不同个案当中，这一题它会被讨论的方式会有点不太一样。但是对我个人来说，确实没有错，在相关的研究有非常非常明确的主张，会认为说，如果今天跨性别的存在 都只是为了变性成为一个男的或成为女的，变成另外一种性别的话，那不是对于这种传统性别二分法的巩固跟再确认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学术的立场跟批判，导致在2000年之后，那跨圈的一些意见领袖他开始宣称说，我就不要变性啊，我就是活在一种我只要打扮成另外一种性别就好，那我们在学术上就 non-operative， 就是不变性的一种状态。那我可以讲的点是说，其实在我的相关研究当中，在西方这种不变性的状态，它最早应该是出现在1978年，当时候的一个意见领袖叫做 Virginia Prince， 他是一个生理男，那他曾经说过，他说我觉得性别是无法被改变的，就算变了性也无法改变性别，他曾经这样说。所以他说像我啊，我就是生理男，但是我是穿成女装，我always 是这样子才是一种最进步的人类，他曾经有这样子说过。那么对我来说，其实性别二分法它确实是跨性别研究当中像是如影随形要对话或者是要去挑战批判的对象。我会觉得其实很多事情不是互斥的，就如果你在一些经验证据当中看到像是真他从小到大就活在这种性别错置，我就觉得我的灵魂装错身体了，所以我非得要变了性我才能够回归到一种所谓的我自己真我的状态的时候，那么接受变性手术是他找回自己的方式。但是你就觉得说没有，我就是不要变性啊，基于各种理由跟目的，所以我在这个性别二分法之外，那它可以是另外一种选择。所以对我来说，其实选择变性回归到男女这种二分法，它不意味着一种政治意识的倒退，它可能是一种自我的疗愈，对某些个案来说。那如果社会当中有另外一种选择，就今天我不变性，我活在一种中间的状态，但我也可以得到某种社会的认可的话，那这件事情跟不变性对我来说它不是互斥的，它是应该社会当中同时开启的各种选项。
是，所以回答这位听众的问题，真的这一题不容易去说明。不过刚才我觉得校友已经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说明跟解释。首先我先说一下免术换证我自己的想法，我是支持免术换证，但是我同时也支持如果跨性别的朋友想要透过变性的手术来找回他自己，其实这两种我都支持。重点是我认为免术换证对于个人来说，他的确比较不用去承担那种手术的风险以及各种经济上面的这种负担。但是如果真的很想要透过变性来成为自己的人，我也觉得非常支持。所以回应这位听众的提问，就是说跨男跨女是不是，或者是变性的这种跨男跨女是不是就是去巩固了二元性别的框架，其实我觉得并不一定，因为真的是对我个人做性别研究来看的话，我总是把这种多元的性别主体当成是一种加法的概念来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在场，比方说我们现在在录音间里面有四个人，其实我们可能就有四种性别，虽然我们的生理性别好像都是女性，但是我们可能就有四种或四种以上的性别，我不知道，其实人类实在太复杂太多元了。所以我在做性别研究的时候，我总是用加法的概念来想象性别这件事情。那么如果今天我们在思考的个体，它是希望透过一些人类的手术来进入所谓的性别的我们目前比较主流的男女的框架的话，也不觉得它一定就是在巩固这种好像很旧式很制式很没有变通的这一种所谓的父权的这个框架。应该是说我们看待每一个人的性别，它是非常多元的主体，它是加法的一个现状的话，很可能某一个个体他为了成为他自己，他的确是必须要透过这个我们以为我们认为他是非常二元的这种框架的这种变性的手术来成为他自己的话，我觉得我也还是会支持他。所以这个不是一个一定如何或绝对如何的问题，而是真的必须要 case by case 的去思考，很细致的去理解这个人的生命状态到底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本集刚好是本季节目的最后一集，那也希望我们未来有机会会再见啦，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